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法轮功学员敬慧玲被诬判四年半，屡遭迫害；河北陈书义再被非法判刑四年；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书记刘百田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南充市法轮功学员敬慧玲女士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被绑架，南充市南部县法院对她两次非法庭审都因为证据不当而草草结束。近日得知，敬慧玲已被冤判四年半，被劫持到成都女子监狱迫害。现年49岁的敬慧玲是南充市南部县农业银行的职工。1996年，敬慧玲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她性格温柔、真诚善良，孝顺老人，工作兢兢业业，曾多次在行业技能比赛中获奖。敬慧玲在家庭中、社会上都被称赞是难得的高素质的好人。自1999年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迫害后，敬慧玲因为坚持信仰，几次身陷囹圄，遭非法劳教两次，非法判刑一年半，强制拘禁在洗脑班几个月。在被迫害期间，敬慧玲被南部县农业银行开除公职，失去工作。2019年3月25号，敬慧玲在公交车上给几个学生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南部县国保大队副大队长蒙长军等人绑架，被诬告到南部县检察院。检察院又把敬慧玲诬告到南部县法院。所谓的罪证仅仅是敬慧玲的一部手机，这部手机里既没有 SIM 用户识别卡，也没有通话记录，是无效证据。法院两次开庭，检察院都没能提供出敬慧玲诬告的证据。南部县法院最终对敬慧玲枉判四年半。近日，敬慧玲被劫持到成都女子监狱继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涿州市涞水县法轮功学员陈书义先生近日被涿州市法院秘密枉判四年，他的家人至今没有收到法庭的开庭通知和判决书。今年67岁的陈书义，自1999年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迫害后，曾两次被非法劳教。第一次是在2001年9月，陈书义被非法劳教三年，被劫持到保定市八里庄劳教所关押迫害。第二次是在2009年9月，他被非法劳教1年0.9个月，被关在高阳劳教所迫害。2020年5月25号，涿州市涞水县王村镇派出所的警察强行闯入陈书义家中，把陈书义和儿媳杨翠玲一同绑架到王村镇派出所非法审讯，直到晚上才让杨翠玲回家。同时，涞水镇派出所警察还绑架了正在单位工作的陈书义的儿子陈帅。陈帅被突袭审讯并遭威胁，当场昏了过去。直到晚上8点左右，警察才放陈帅回家。之后，陈帅一直被王村镇派出所警察不断骚扰，警察还在他家门口蹲坑监视，陈帅被迫离家。自2020年5月25号陈书义被绑架后，他的家人没有收到来自公检法的任何通知。近日得知，陈书义已被涿州市法院秘密开庭，被枉判四年。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中旗旗委书记刘百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2021年2月25号正在开会时被穿制服的十几个警察带走，此事在当地迅速传开。刘百田现年57岁，是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人，2016年4月任通辽市科左中旗旗委书记。对于2020年11月到12月为期一个多月的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清零迫害行动中，刘百田作为一把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次对法轮功学员的清零行动中，中共人员使用了包括非法抄家、拘留、取保候审、判刑恐吓、株连儿女的工作等手段，给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法轮功学员张玉芝老人的儿子没有修炼法轮功，在上班时间被十多个穿警服的人骚扰，原因是他80多岁的老母亲修炼法轮功。刘百田还在科左中旗地区打压维权人士和上访人士，在当地民愤很大。刘百田被通报调查后，科左中旗的百姓叫好声一片。 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2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洲大学生表示希望加入法轮大法社团。据明慧网报道，为迎接新生入学，澳大利亚悉尼麦考瑞大学于2021年2月25号到26号举办了迎新周活动，麦考瑞大学法轮大法社团应邀参加。众多师生关注法轮功真相，也有很多人注册加入法轮大法社团。由于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这次活动的规模和人数都有限制。迎新周区域每天只设16个摊位，每个摊位仅限1名介绍人员，每次开放时间为2个半小时。法轮大法社团共参加了2次活动，每次都有很多在校师生以及大学新生来到摊位前了解真相。有的大学生在得知修炼法轮大法能够使人身心受益后，立刻注册加入法轮大法社团。他们还急切地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学练法轮功。还有的大学生在听到中共无辜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后感到震惊，他们表示完全反对这种罪行，并呼吁制止迫害。来自巴基斯坦的大学生赛义德说，这是我第一次了解法轮大法，当听到这么好的功法却在中国遭到镇压迫害，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时，赛义德说，中共仅仅因为信仰而杀害无辜的人民是可怕的。他还表示，我认为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修炼原则非常好，我希望能够达到一种宁静祥和的状态，我今天就要注册加入法轮大法社团，开始真正修炼。大学生索米说，我非常赞同真善忍原则，我将在生活中尽力遵循这个原则去做，我完全反对中共杀害无辜的人和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希望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大法社团今天的展示活动很好，我很高兴跟法轮功学员交谈并了解真相。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343万。本期的海外消息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古有李若水，今有陈元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1日。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雷劈死的君王，就是第28世商王吴乙。据古书记载，吴乙曾经玩射天游戏，他命令手下用木头和稻草做个木偶，并将其称为天神。他让人操纵木偶来跟自己搏斗，最后那个木偶制成的所谓天神打不过吴乙，吴乙就说自己打败了天神，并对天神加以羞辱。吴乙还命令手下的人用皮革袋子装上动物的鲜血，高高地挂在空中，然后吴乙弯弓搭箭，一箭射中血皮囊，鲜血从袋子中喷溅出来。吴乙把这个荒唐的举动称作射天，意思是向天射了一箭，把天射出了血。吴乙35年， 吴乙在黄河与渭河之间打猎时被雷击中，从而身亡。汉朝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帝吴乙慢神而震死，就是说吴乙怠慢上天而被雷击中身亡。自古以来，轻慢神佛、诽谤佛法、谩骂取笑或者是迫害修佛信佛的人，无论是有心还是无心，同样都会受到上天的降罪。《太上感应篇》中记载了几则法官错判和尚死刑的案子，后来法官和行刑官都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杀人偿命的天理，谁也改变不了。李若水曾经担任淮南司礼，司礼也就是今天的法官。自古以来，法官都是一个秉公执法、公正无私的高尚的职业。在给人量刑判罪时，依据法律事实公平审理，不能出于私心或偏心而将人重判。人命关天，关系到被审判者本人和法官两人的生命存亡。当时有五名强盗，因为事情败露被捕入狱。审讯强盗的时候，强盗的供词中说到有一位出家人也参与了。于是李若水下令对这五名强盗都执行了死刑。之后官府才找到那位出家人。出家人解释说自己实在没有抢劫。李若水坚持认为强盗说的是真话，就用酷刑杀死了这位出家人。因为强盗已经被处死，所以到底出家人有没有抢劫就是死无对质。李若水对这位出家人本可以从轻发落，但是他不仅诬判出家人，还将他酷刑折磨致死。这位出家人死后一个多月，狱卒李能无缘无故地大叫道，和尚，这不干我的事，都是司礼李若水威胁我，逼迫我杀你的。李能说完这话就死了。第二天，执行官也就是刽子手刘元也死了。又过了一天，李若水就暴毙了。不久之后，李若水的家人也差不多全死光了。我们发现，人对上天不敬或者冤判修行人，都会受到上天的惩治。《太上感应篇》中讲，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有报，如影随形。当今的中国大陆，很多公检法人员受中共的威逼利诱和欺骗，在法庭上拼凑出假证据、假证人，编造假罪名，诬判法轮大法修炼者，以酷刑胁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制造无数的冤假错案。为此，很多公检法人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甚至还祸及家人。1999年11月12日，海南省海口市法官陈元朝在海口开庭，诬判四名法轮功学员2到12年徒刑。这是被曝光出的全国第一例非法审理法轮功学员的案件。之后，陈元朝得到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奖赏，海口中院刑一庭被记集体二等功，陈元朝被记个人二等功。两年以后，陈元朝突发肺癌，经过抢救无效，在万箭穿心般的痛苦中离开了人世。陈元朝的所谓先进事迹被中共电视上渲染播出后，正在审理法轮功案件的法官有的请病假，有的提出调动工作，他们纷纷为自己的将来找退路。上海市高级法院副院长邹碧华曾经参与了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导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死。俗话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2014年12月10日下午，邹碧华猝死，年仅47岁。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康平县法院副院长陈景强曾经积极参与诬判法轮功学员，结果陈景强的恶行招致天谴。2014年8月15日早上，陈景强在去水库钓鱼的路上遭雷击毙，当场命丧。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汪敬业诬判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至少17人，导致法轮功学员潘建军被酷刑迫害致死。2013年7月21日，汪敬业到怀化鸭嘴岩乡小河钓鱼，反被鱼钓到河里活活淹死，死时不到50岁。明慧网已经报道了20000多个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例。很多法官不但自身遭报，甚至都搭上了家人的性命，足以让人警醒。当下的中国，因为人们受中共无神论谎言的灌输毒害，许多法官并不相信善恶有报，因而助纣为虐，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使自己的生命成为权力、金钱和名利的奴隶。其实，权力、金钱、名利都是身外之物，而人的生命才是最宝贵的。明智的人都懂得趋福避祸，为人处事或工作中总能顺应天道，公正无私，所以多福。而不懂祸福吉凶的人往往会做出违背道义良知的事，那么这种人就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失去生命。所以千万不能诽谤佛法，或者是迫害修佛的人啊。人心选择善恶，上天主宰福祸。希望善良的人都能把生命留给自己，把良知公义留给社会，把福德留给自己和子孙。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3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7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 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科学博士，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有很高的成就。然而，信奉科学高于一切的科学博士，却对修炼产生了兴趣，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走出人生的迷宫》，讲的是清华大学博士虚银的人生转折。大学毕业后，出于对自然科学和探究未解之谜的热爱和兴趣，我前后考入了两个大学继续深造，最后在北京清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由于出色的学业和被认可的人品，我被留在清华大学任教。没有想到的是，随后不久，我内心深处感到无名的失落、空虚，因为最高学府的博士学位并没有解除我对自然之谜和很多问题的疑惑，反而对当今科学知识了解的越多越深入，就越看出科学理论的缺陷及其对自然规律解释的牵强和漏洞百出。自然科学理论在对真实大千世界真理的探索中显得那么渺小、浅白和无奈。再看看我周围的人，常常为了自己的名利去伤害别人，这使我陷入更加困惑之中。我时常在校园里惆怅地徘徊着，看着逝去的时间，生命好像在白白地流失。就在这时，也就是1995年5月的一天，我在清华校园宿舍旁晨练的场地，发现有一些人在义务教法轮功。他们得知我对气功感兴趣，就给了我一本《中国法轮功》。我读完后，内心受到很大震撼。我之前接触过多种气功，也看过很多气功书，感觉内涵都差不多。而这本书里面所谈到的，是那些气功书从来都没有讲过的。我急于了解更多，第二天一早又去晨练的场地，得到了大法书《转法轮》。当天一口气读完，我的心好像一下从长久以来很多困惑的沉重负担中解脱出来。无论是对自然科学未解之谜的疑问，还是对人生的困惑，都得到了明确的解答。特别令我惊讶的是，读完《转法轮》的当天，我多年来由于紧张的学习和工作压力造成的失眠症也不翼而飞了。我是一个热衷于自然科学、受过严密思维逻辑训练的知识分子，不会盲从和轻易地相信什么。李洪志师傅在《转法轮》里讲述的内容，结合了现代科学的一些知识和现象，却远远超越现代科学的范畴。书中用最浅白的语言，从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好人开始，逐步地让我们知道了精神境界与道德水准的提高与身体状况改善的关系。修炼法轮功不仅仅是练动作，更重要的是要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中，按照真善忍的要求规正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在矛盾中克制自己，找自己的不足，淡化对利益的追求。在修炼的实践中，我惊奇地发现，每次再去读《转法轮》，就又有了新的认识。我读了这么多年书，从来没有像读《转法轮》这样，内心会不断地受到强烈震撼。我开始明白了，《转法轮》是一部非同寻常的著作，其中的内涵和高深的道理，是要通过身体力行的修炼实践，
才能理解更深一层，不断按照书中要求的真善忍去做，又会有更深更广的内涵展现出来，真是美妙至极。从《转法轮》一书中，我逐渐地理解了精神、道德与物质的统一，天体宏观宇宙与微观物质结构的统一，时空物质的真相，生命的起源和生命的真实意义等等，这些正是我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答案，都在《转法轮》一书中看到了。这是我逐渐从理性上认识到，法轮大法是真正的科学，法轮大法对大千世界的一切都能洞彻和完美的解释，太美妙了。毋庸置疑，这就是我梦寐以求，一生真正想要得到的。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对事物的认识，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类社会、历史以及生命意义的理解完全变了，那是一个全新的视野，一种理性升华和智慧提升后的认识，我的身体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不但失眠症消失，校医院再也没有我看病的记录，这是我能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修炼后，我知道了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缘由，放淡了对物质利益的奢求，心态越来越平和，也更愿意无条件地帮助他人，受到同事们的好评和学生们的尊重。再看，原来觉得如此复杂多变和不可捉摸的人世间是那样简单和清晰，我的心渐渐地从纷乱困惑变得平静和坦然，我不再为逝去的时间感到痛苦了，因为我找到了真理。李洪志师父每次讲课从来没有讲稿，一讲就是几个小时，讲课内容被出版成书，发现书中的文字几乎完全是从师父讲课录音中抄录下来的。我在大学教书已经有十年之久，完全清楚教师的讲稿、教材和书籍是怎样出来的，那都是呕心沥血、艰苦努力的结果，即使是最著名的教授专家也不例外。而师父这种讲课成书的方式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是怎样的智慧啊。不仅如此，李洪志师父在随后的讲课中越讲越高深，涉及体系范围越来越广袤宏大，从不可思议的宏观到不可思议的微观，内容连贯而完美。师父经常都从不同的角度讲，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的内容都可以互相解释和验证，太不可思议了。试想一下，近代和当今有哪一个顶尖科学家能做到这一点？到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清华大学的很多知识分子都在修炼法轮大法，清华校园内的练功点有9个，练功者达数百人。第二个故事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决定，讲的是一位加拿大生物学家的人生经历。我在青少年时就摒弃了一切宗教，将科学作为我的世界观。在大学时，我发现自己对生态学、进化和自然保护特别有兴趣，于是选择了生物学作为专业。我获得了丰厚的研究奖学金，在自己的兴趣领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和合作，找到了理想的野外研究场地，并且开始为博士课题在马达加斯加进行实地调研，一切都在朝我希望的方向发展。可是命运之神对我并没有继续青睐，从马达加斯加回来之后，我开始感到虚弱抑郁，一段时间后，我做简单事情的能力都在逐步退化。有一天我过马路时，突然发现双腿不能正常的动了，我知道这不是过度劳累的问题，于是去学校的医院做了检查，我被诊断出患有格林巴利综合症，它是一种自身免疫疾病，患病的初期会感到下肢无力麻木，之后上肢和脸部肌肉也会出现同样的症状，最后吞咽和呼吸困难，直至危及生命。艰难地治疗了6个月，我对医院的治疗已经不抱希望了，我知道我曾经相信的科学已经救不了我。我回到大学城 在那里我碰到了一位老熟人，他曾经探索过很多东方修炼功法，他给了我一张光盘，说那里面的内容帮助他治愈了慢性疲劳综合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次观看那个录像的情形，那是一个教授法轮功打坐练功的录像，经过半小时试着模仿练习后，我头一次感觉身体开始好了一些，我太开心了。我读了法轮大法的著作《转法轮》，虽然里面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让我起初感到有点难以理解，但当我每天坚持练功时，我感觉好多了。终于有一天，我意识到我的反射恢复了，反射恢复意味着我的病症在练功后神奇地消除了。这样坚持了几个月后，我回到神经科医生那里做体检。我永远不会忘记医生的话，恭喜你，你完全缓解了。我解释不了，但不论你在做什么，请继续做。还有，开始练功大约一个星期，我开始讨厌香烟的味道，一段时间后，酒精的味道我也受不了了。事实上，师父的转法轮里描述了这两种状况，只是我之前没有预料到真会发生这样的事。就这样，我戒了烟酒。一天晚上，我在打坐练功时，眼前展现的似乎是一部电影，内容是我的整个一生，从早年开始，一步接一步，而且所有情节都是从我母亲的视角展现出来的。我曾经读到过这样的事，以为那是一种特异功能，但这种功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时，那种震惊和对心灵的触动无法言表。我哭了好几个小时。我母亲和我有种复杂的关系，我们彼此爱对方，但是不能在同一房间里待上超过15分钟而相安无事。有了这次经历，我平生第一次能真正理解她，明白了她的良苦用心和内心深处的痛，我也知道了如何去修补。再次回家时，我开始了对我们之间关系的修补，我们的关系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充满了爱与尊重。随着修炼的深入，我明白了修炼就是不断地去除执着，更加宽广，更加包容和善良地看待这个世界。就我而言，我首先获得了身体的康复，而现在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有能力去克服自己性格上的弱点，修正自己以前的行为模式，变得更加真实，富有同情心和宽容。我在法轮功里看到了信仰的纯粹，我知道这不仅是一条身心愈合之道，更是一条让自己不断升华，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无止境的神奇之路。听众朋友，故事讲完了。我们都知道，科学和修炼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两个领域，其对生命和对自然的解释决然不同。热衷于自然科学、受过严密思维逻辑训练的学者，要想改变常年形成的科学世界观，谈何容易。然而这两位博士经过亲身体验后，都走上了修炼的道路，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我们会有怎样的启示呢？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袁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祝你平安节目，我是蒋慧云。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慕恩。
哎，慕恩啊，就是你有没有听说过哈，就是去年在湖北有一位导演，他们一家四口都得了武汉肺炎，然后在17天内一家四口就是全都离世了。
是啊，慧云，我是听说过这个事儿，因为当时那个武汉肺炎刚爆发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啊，他呢都是一家一家的全家都感染了，像这个导演的家人就是全家人都离世了。我是听说过这个事儿。对
对，真的听起来非常，真是非常的惨哈。而且他的遗书在网上都是被人们转载来哈， 我今天想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接下来想给大家讲述的呢，是一件非常类似的事情。但是呢，听众朋友放心哈，没有那么的惨。他们一家呢，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转危为安了。所以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看看他们也是全家人感染上武汉肺炎，而且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做的。这件事情呢，就是发生在去年的正月20号。我们先说这一家人哈，这一家人呢，这个妻子、丈夫还有一个十多岁的儿子。那丈夫呢，已经是危重了，感染了武汉肺炎住院了。妻子和儿子呢发烧，而且呢，丈夫的爸爸妈妈这个两位老人也是危重住院了，感染上武汉肺炎了。所以等于说是这一家五口全部染疫，而且三个人是危重病人。
慧云啊，我听说这个危重病人他那个死亡率是很高的。
对，就是他们已经非常的走投无路了。这个时候妻子就给他的一个同学打电话哈，他就把他们家的情况呢告诉了他的一个同学。他的同学叫金星，这个事情就是转了好几个人哈，就是挺复杂的，但是也是真的是非常的幸运。他们就是这么转了几个人以后，就是金星他的公司里面的同事，他的妈妈，同事的妈妈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他跟这个同事的妈妈呢，是认识的，所以呢，平时就有跟金星呢讲过法轮功的一些事情，跟他讲过说呢，并不是像中共的这个媒体上说的那样哈，法轮功是什么，怎么样。然后还帮助金星呢做了三退。三退啊，就是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所以说呢，金星他是很相信法轮大法好。这位女主人呢，就是和这个金星呢是同学的关系嘛，她就告诉了金星哈，他们家的情况已经非常的危急了。那自然的金星就非常的焦急。在这个焦急的情况下呢，他就想到了他同事的妈妈，就是这位法轮功学员。于是他就找到他说，就说阿姨呀、啊，我有一个同学哈，他们家的情况是怎么样哈，就把这个情况跟这个阿姨呢讲了一下，就说您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救他。那这位法轮功学员一听呢，就说呢，你要叫他们先做三退，就是让他们全家人首先要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组织，然后叫他们念九字真言，也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这个阿姨呢就拿来了一个啊法轮功的真相护身符，但是当时没有办法去给这家人去送过去嘛，那怎么办呢，他就照了一个像，把这个护身符照下来，然后叫金星呢传给他的这位同学。他一听呢，这就有了希望了嘛哈，他就赶紧把这个照片传给他的同学，就安慰同学说呢，你不要着急，我们有希望，有救了。照片传给他以后呢，然后就说你们一定要诚心的，非常诚心的念这个九字真言，然后再跟他同学电话的时候呢，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你要三退，要赶紧先退出来。这个女的呢就把他们全家都退了，包括她本人，还有她的丈夫退了党，然后她本人退了团，给她的儿子也退了队。金星就赶紧拿笔啊记下他们的名字，当时就帮他们上网声明了这个三退，然后又特别转告他说呢，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公公婆婆，让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到医院去告诉他们，一定要告诉他们这个。然后他的这个女的呢当时就接受了，就说呢他会这样子去照着做。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正月20号的那天的下午，后来就过了差不多十天，一直到了正月底的时候，然后金星呢就再打电话去询问他们家哈怎么样了。那这个女的呢就是在电话里啊非常的感谢金星啊，就说是法轮功救了她。
那说明他们全家都没事了是不是？
对，他们全家是这样子的。最后的时候啊，只有她的公公因为年纪大病情重，就是人走了哈，没有了。那么婆婆还有她的丈夫和儿子全都平安了。
那她本人呢？
就对呀、
啊，她本人不是也发烧了吗？
对，她本人当然也平安了嘛。所以她在电话里千恩万谢，谢谢金星，谢谢法轮功，等于是救了他们一家人的命。所以莫恩，你看这一句话多么的重要，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哈？ 这位法轮功学员首先让他们做的三退。
啊、哦，对，是啊，我听你讲完，我感觉啊，这一家人真是太幸运了。
对，你还记得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说的这个美国的珠宝商哈，当然他的外国人嘛，他没有这个三退的问题哈，他就念了九字真言，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哈，我们可以说几乎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到大都很有可能入过少先队，然后上学的时候入过团，以后又入了党。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说叫他们首先要三退呢？
嗯，那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疑问，那为什么他们三退了、就能躲过这个瘟疫的攻击？那我想其实呢、在咱们这个中华传统的文化中啊，大家都知道，就是瘟疫呢其实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疾病，因为那是瘟神啊在奉天命，在行瘟布疫。那在西方这个文化中呢，人们同样是这样认为的。圣经中认为呢，瘟疫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所以由此可见呢，不管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其实都认为瘟疫的起因都是因为人不敬神佛。
是，
我想咱们听众朋友也都知道，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呢，实际上是一个撒旦教的教徒，也就是说他是仇视神佛的。那中共呢，也是最反神的。所以老百姓都知道，中共呢，一直在强行的给人们灌输这个无神论啊，战天斗地啊，不敬神佛。所以说呢，当瘟疫降临的时候呢，谁是中共的一份子呢，谁就会随中共一同遭殃啊。那么这一次其实我们从全球这个疫情这个传播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发现这个武汉肺炎呢真的就像长了眼睛一样。
长了眼睛是什么意思呢？
长了眼睛就是说啊，它这瘟疫它感染谁和不感染谁，它是非常啊有一个选择性啊。那么其实因为现在这个技术也比较发达，这个对这个大数据的这个统计分析就发现呢，比方说哈，在美国呢有一些州呢它是亲共的州，那也热衷于搞那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搞这个大政府，这样的州呢在美国都是叫蓝州。那也有的州呢它比较传统啊，它是反共的，而且是重视传统和信仰的这样的州，那大家知道这样的州是红州，也就是说亲共的州是蓝州，反共的州呢是红州。那么这个疫情大数据就显示出啊，就是说武汉肺炎在兰州的致死率呢长期高于啊这个洪州的致死率高出1到2倍，也就是说越亲共它的致死率越高。
哦，
哎，是这样的。
我还听说国内有一份死亡名单，是不是？
是啊，慧云，
死亡的里面很多的是党员的比例占的很多。
没错，那在咱们大陆呢，就是在2020年3月份啊，这个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都看到过这份死亡名单，因为这份名单呢，当时在网络上传得很广哈、啊，它一共啊有329个死者，那么这些死者呢，他是来自全国数十个省和直辖市，也就是说来自全国各地啊，而且呢，这些死者当中啊，有工人，有农民。还有教师，有警察，还有一些协警，那当然也有医生，还有一些公务员。从取样这个角度来说啊，它这个取样是很平均很均匀的。很多民众就感到惊讶是什么呢？那在这329个死者当中啊，党员就有217个人啊，占了这个死者总数的66%。
他们全都是感染武汉肺炎死的是吧？
是啊是啊，他们全都是染疫死的、哦、对。那么66%高不高呢？大家知道哈，在咱们中国大陆呢，那个党员啊在人群中的比例啊大概是 6.4%。也就是说随便抓过100个人当中呢，大概有6到7个人是党员，是这样一个比例。那但是呢，那随机抓了100人呢，死于武汉肺炎的却高达啊66个人。所以可想而知啊，这个武汉肺炎呢啊，真的是直奔这个中共党员还有就是这些亲共的人来的。
真是从不仅从美国啊，从美国的兰州洪州的这个死亡人数啊，染疫人数来看，还有从国内的这份死亡名单上来看，那都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 就是说这个瘟疫是冲着共产党员来去的，过去的。
是，共产党员还有那些亲共的人，在思想上认同中共的人，直奔这样的人去的。所以那位练法轮功的阿姨啊，才会上来先给那一家几口人先给他们做三退，先让他们退出这个党团队组织，因为瘟疫直接就对着这些党团队员来的嘛。
对，所以就不能成为，等于说你不能成为瘟疫的靶子嘛。
是这样的，刚才慧云在这个故事中也谈到，那阿姨呢给他们做了三退以后啊，紧接着就让他们念佛家的九字真言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法轮大法呀，是佛家的修炼大法，真善人这三个字呢是宇宙的特性，所以它是最无私的，它是具有宇宙的最纯正的正能量的。那么当我们啊诚心的念动这九个字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的身心和这个宇宙的正能量啊就沟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宇宙的正能量啊就会贯通到我们的身上来，就会把那个阴邪的病毒啊给它杀死。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患者啊就会神奇的康复。
对，这就是为什么这位法轮功学员呢让他们先三退，然后再念九字真言。这个真的是救命的千金良方，有钱也买不到的。如果您家人、您的亲朋好友有在这个第二波瘟疫，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不幸染疫的，我觉得您试一试这个方法，您自己本人试一试，您的亲朋好友试一试，不花钱不受罪，对不对？哪怕您躺在床上了什么都做不了了哈，至少您还可以去念，还可以去相信大法号，也许奇迹就会出现。
是啊，慧云，那当然了，还没有三退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应该赶快抓紧时间做三退了。
对，您可以找您身边的法轮功学员来帮助您三退，当然您也可以突破网络封锁，自己到大纪元的退党网站上自己声明三退都可以。那么不是在组织内退，是在大纪元的退党网站上做声明。三尺头上有神灵，神佛看我们的人心。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祝你平安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一位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的农村妇女秀英，是个菜农，今年50多岁了。2020年过年后，她因在大棚里干活超量，累倒了，感觉胸闷，呼吸非常困难。当时正值武汉肺炎汹汹来袭，秀英给唐山工人医院的亲戚打电话，想去检查。亲戚说，医院的呼吸科大夫都去支援武汉了，而且唐山已有武汉肺炎病例。他想，自己的症状和武汉肺炎非常相似，去看病很可能会被隔离，自己免疫力低，怕隔离后被传染了武汉肺炎，那就糟了。当时秀英的心情非常焦虑，不敢去医院，家人们怕耽误病情，只能带他到滦南京东医院检查，那里还没有武汉肺炎病例。检查结果是哮喘和间质性肺炎。殷秀英在30年前得过大叶肺炎， 大夫建议他住院治疗，说这是大叶肺炎的后遗症，治疗需一年左右，也不一定痊愈。秀英呼吸非常困难，不能下地行走，什么也做不了。她放不下大棚里的活，而且还要带小孙女，就想在离家近的医院治疗，可又怕被医院举报遭到强制隔离。就在左右为难之时，一位好友劝他说，你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吧。这位好友在前几天的晚上突发肠胃炎，发高烧，不敢就医，在家硬挺着，因听从修炼法轮功的丈夫的劝告，念九字真言，第二天醒来就不发烧了，一切肠胃炎的症状都没有了，完全好了。接着好友的丈夫来看秀英，他真诚地说，在这非常时期，你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相信法轮大法师父，相信法轮大法一定能救你。听了他的话，秀英就在心里默默地念起了九字真言。念着念着，神奇的事情出现了，突然间她感觉呼吸特别顺畅，接着有一股强大的热气流像刮风一样进入了自己的身体，瞬间身体就感觉特别轻松了，所有不好的症状全都消失了。现在秀英每天又在大棚里忙碌着，她经常念着九字真言，感觉那个轻松舒畅啊。秀英还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神奇经历告诉了家人、亲戚朋友和身患疾病的好友们，告诉他们是法轮大法治好了他的顽疾，练法轮功的人说的都是真实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